让我们打开上帝的话语，记载在加拉太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来看到第十节。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翻到了，请听我来读这十节的经文。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作人，而是借作耶稣基督和那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的父神，和所有与我在一起的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众教会，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基督照着我们父神的旨意，曾经为我们的罪舍己，为的是要救我们脱离现在这邪恶的世代，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很惊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借着基督的恩呼召你们的那一位，去归向别的福音。其实那并不是另一个福音，只是有些搅扰你们的人想把基督的福音改变了。但无论是我们或是从天上来的使者，如果传给你们的和我们以前传给你们的福音不同，他就该受咒诅。我们已经说过，现在我要再说，如果有人传给你们的和你们以前所领受的福音不同，他就该受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欢心，还是要得神的欢心呢？难道我想讨人喜欢吗？如果我仍然要讨人喜欢，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愿荣耀归于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这时候把时间交给牧师来证道。
弟兄姐妹们早安。哦，有一些人已经回国了。我们感谢主，今很快的我们要庆祝农历新年。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主，你保守我们又度过一年。而过去的一年，虽然我们多么的期盼是顺利、健康跟平安，然而主，我们却经历了一些病痛，经历了一些挑战，经历了一些生活上面所带来的一些困扰。然而主，你却与我们同在，你是那永不离开我们的上帝。哦，你不但拯救我们，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你也借着你的话安慰我们、引导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更认识主你的信实、你的慈爱。因此我们感谢神，我们又走过一年，而我们也看到主你是真实的，你是充满慈爱、圣洁、能力和可信的上帝。我们再次把我们众弟兄姐妹今天所要聆听的交托给你，我们相信主你还要向我们说话，因为你是那活生生的上帝，而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把朋友们、把孩子们也交托给你，也求主你在他们心里面动善功，把那些回到家中、回国的弟兄姐妹也交托给你，赐给他们能够和父母亲和家人度过一个美好的新年。也求主你让他们也能够把你的慈爱和他们的家人分享。感谢主，我们这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会第一次谈到加拉太书 Galatians， 而这本书也是谈到福音的。那加拉太书本身今年是我们其中一个讲台上面主要谈的书卷，除了这个以弗所书以外，然后下午堂呢，下午的那一堂是谈到哥林多前书。 那所以今天我们来谈加拉太书到底他在教我们什么东西。那前几天我去到一间咖啡店，那个咖啡店就在我们教会附近，亚龙士十一。这个咖啡店它著名的东西就是它的面包，所以那个汉武传道就带我去吃，我们就吃，所以我在那边吃很熟了，我就在那边吃午餐。前几天我在那边吃午餐，我就跟一个应该是应该讲女士嘛，女士，我不认识的一个女士同坐，因为其他的座子都满了，他就请我跟他一起坐在一起，我就跟他坐在一起，我们就吃饭，然后就后来我们就聊起来。原来他是一个他的原生家庭是一个天主教徒 ，OK。然后呢，他就跟我分享，他说因为他从小就在天主教的一个家庭背景长大，他说他没有机会去认识其他的宗教信仰。所以他觉得很勉强，就跟家人一起的来接受，并且跟随他原生家庭的宗教信仰。然后他说我不了解为什么基督徒每次你们一定要谈圣经，一定要谈圣经。他说令到他困惑的就是，他说难道除了圣经以外，就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来认识神、知道神吗？他问这些问题。所以他问为什么一定要读圣经。然后接下来他在2024年，就是去年他就在一个卫赛节，他就去骑脚车。他说他骑脚车他跌倒之后，他就开始想，我跌倒了这个事情，神在这样事情上有什么心意。我说哇，我骑脚车骑这么久，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不过他骑脚车，他说他跌倒，他就开始想这个问题。然后他选择做一件事情，他就开始读佛经。他说读佛经，他是希望，因为那个是卫赛节嘛，他就说读佛经，他要知道到底佛祖有什么可以给他的一些指示。然后他说他读佛经，给他带来很大的安慰。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佛祖从来在佛经里面从来不提到人的罪，也不提到神的审判的事情。他说每次谈到人有罪或者是上帝审判的事，他说都会给他带来无形的一种压迫感。对他而言，他说不，神是不会审判人的，因为神是爱，他应当不会审判人。他就这样讲最后他还说他也相信神是允许人可以从不同的管道、不同的宗教信仰来认识神。他说反正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教人做好人，而最后人是可以透过不同的宗教跟途径回到神那里去。这样的说法就是众徒什么诡异，说无论你用什么方法，你都会回到同一个起点，就是回到神那里去。他相信这样。持有这样看法的人其实很多。你只要街边，你只要问一个人，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跟他有同样的看法。这个是一个很受人欢迎的一个概念。为什么？因为这样的方法是可以让人有更多的选择。同时也是和和气气的可以相处，你不犯我，我不犯你。这也是许多在教会长大的孩子，或许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孩子，你们会面对的诱惑。因为这个你们这些孩子呢，或许你会认为，为什么我不到外面闯一闯，我才来决定要不要来听父母亲时常跟我讲的基督教。反正我去其他宗教闯一闯之后，我才来决定我要不要对基督教或对耶稣基督有任何的一个回应。所以你们或许孩子们会有一个采取一个对耶稣基督采取保留甚至开始怀疑的态度。你们会如何回应这个女士？你们是否发现到 从他的讲解里面，这个人其实是一个从来没有好好读圣经的人，他也是一个不认识圣经里面所提到的神的一位女孩子的女士。那你会怎么样来回应这样的事情呢？这世界上有很多的福音 Good news。 什么叫做福音呢？你只要开广告、看电视节目、听广告或看广告，哦，那个这个整容的都会说他们有整容，有整容的福音。还有你做生意，做生意都会告诉你有做生意的福音。到底什么是福音？福音本身就是在宣告 ，is a declaration of good news。它是一个宣告，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但是，这世界是一个鼓吹多元化的一个世界。The world promotes plurality。它会告诉你要接纳不同的观点的一个世界。而差不多每一个人都会告诉你，我有福音，我有福音，我有福音。我们如何去辨认？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所领受的真的是一个真正的福音？ How do you know that you have a true and real gospel? 我告诉你们一个例子，新年要到了，那些做父母亲的都要包红包。好，当我们包红包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收到这个红包，你怎么知道这个红包里面的钱是真钞还是假钞？哦，两个原因咯，两个因素。第一，你就要看给你红包的人是谁，同意吗？如果你从你父母亲身上拿到红包，当然一定是真的。 Alright, 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我问你，你怎么知道里面是真钞还是假钞？你要先认假钞还是先认真钞？哪个先？啊？真钞。对，我们要先认识真钞，然后你才有办法去辨认哪一个是假钞。绝对不要做一件事情，去忙得不得了，就是去辨认所有的假钞，你才来看最后真钞是什么。不，这是最愚蠢的做法。你先认识真钞是什么，然后你才有办法去一一的去辨认哪一个是假钞，明白吗？ Alright, 福音也是如此。我们要先认识什么是真的福音，你才有办法去辨认怎么样是假的福音。所以从圣经里面，我们一定要来从圣经里面来认识什么是真正的福音，唯一的福音。为什么必须是圣经？你说，哎呦，又是圣经。是的，我必须从圣经里面来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福音。就好像有一个医生来我看医生，我绝对不可能跟医生说，你不要告诉我你医学上面你所学的知识，你不要告诉我，你告诉我别的东西，不可能。因为医生就是要从医学里面来告诉你有关于你的病的事情。就同样的，你也不可能去找一个建筑师，你找他设计房子，你说，哦，你不要告诉我你的建筑学里面讲这些东西，从别的地方有办法，从别的地方来设计这个物质，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根据的一个根源，而圣经，只有圣经能够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福音。让圣经告诉你谁是主耶稣基督，然后耶稣基督又做了什么，而他又有在你身上又有怎么样的一个福音。所以今天我们的信息里面告诉你从复活的主而来的福音，这是第一点。我会告诉你为什么复活的主这样的重要。那接下来到底这个告诉你这个福音的目的是什么？每个福音都有一个目的，无论你听到怎么样的福音，它都有一个目的。你要问清楚到底它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回到圣经去，圣经给你这些答案。最后我们必须说，这是唯一的福音。这世界上福音只有一个，就是独一的 福音。最后我们再来看为什么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一个论点。好，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复活的主他带来怎么样的一个福音。来，第一节跟第二节你们读一二三。好，这里有一个人叫保罗，他是一个使徒。使徒是谁呢？使徒就是主所差派来的一个传递者，传递福音的人 Apostle 使徒。那他的名字叫保罗，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使徒，成为一个传递福音的那个人，并不是由人所派的。他说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所给他的权柄，那是借着耶稣基督，还有那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的父神。哦，这句话很重要。福音从哪里来？哦，是从他那个死人中复活的耶稣基督和父神而来的。死人中复活，这句话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另类的一个福音。保罗在提到福音之前，他先告诉你有一个神叫父神，他使到耶稣基督复活起来，从死人中复活起来。为什么他必须先谈这个是一个叫死人中复活的耶稣基督呢？是一个看见，保罗看见了一个复活的主，他这句话又有什么意义？当他看见一个复活的主的时候，圣经的记载让我们看见使徒啊，这个保罗在大马士革的时候，他在去逼迫教会抓基督徒的时候，他看见复活的主。他所看见的复活的主不是一个幻想，不是一个幻觉。他所看见的复活的主是一个身体充满荣耀的一个主耶稣基督。所以当他说我看见了那复活的主，这句话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来看，当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复活有几个含义。第一个含义，他保罗在告诉你我看见主耶稣基督复活，第一个含义是什么？这句话就是说他证明说在历史当中的确是有一个主耶稣基督这样的人曾经死过，这样的人也复活了起来。这句话是在告诉你有这样的一个事实，明白吗？第二个含义是什么含义？第二个含义就是说，保罗这样的一个见证，他说我看见了这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见证是可信的。为什么是可信的呢？我们不要忘记，使徒保罗当他看见这复活的主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他还不认识耶稣基督，他是那个时候叫抓基督徒、抵挡教会、破坏教会的那个人。这个人竟然这个时候竟然来做见证，为一个抵挡的对象来做见证。这样的人有没有可能说谎呢？一个抵挡神的人突然间180度转变来见证这位耶稣基督，有没有可能他是在说谎呢？其实我们好好的问自己，如果他这个人说谎，做一个假的见证，这样的见证对他帮助一点帮助都没有。第二，如果他是做一个真的见证，这个见证说出来并没有给他带来有什么好处，相反的，当他做出这个见证的这个证言证是真的时候，他会给他这个人保罗带来更多的麻烦，因为有更多的人要杀掉保罗这样的人。为什么？因为原本保罗是属于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不信耶稣基督的一个神学院的人。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教导的一个教师，而他也有许许多多不信耶稣基督和抵挡耶稣的跟随者。所以当保罗这个见证是真的时候，他只会给他带来更多的麻烦。所以这个见证是可信的。第三， 当他说他看见一个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是有什么含义呢？这个含义是告诉我们，他也在告诉你，罪人，当我们悔改的时候，上帝赦免是这样的事情，是真实的事情。哦，他看见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什么信息呢？父神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为所有相信他的人的献上、的死、的复活。而透过这个复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父神已经赦免所有悔改的人的罪。这是一个确据， It's an assurance， 不是一个空谈的事情。这是第三个含义。第四个含义，当他说主耶稣基督复活，他乃是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复活真的能够给人带来新的生命。为什么新的生命呢？主耶稣基督复活，他也升天，他会赐下圣灵，也给让所有相信他的人有圣灵，并且有新的生命。保罗就是这样的人，他就是领受了这个新的生命，他才有这个新的使命去执行。他过去是一个抵挡神、不信神的一个人，而如今成为一个相信神、服侍基督、敬拜基督的那个人，并且传讲，单单传讲这样福音的这个人。换成今天的话，其实就是好像很多人来到我们面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 的见证一样。所以这里是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复活能够给人带来新的生命。所以因此你会发现好多基督徒为什么他们生命会改变、价值观改变、对永恒的事情有新的看见、新的认识等等，各处都是神主耶稣基督复活所带来的一个美好的见证。还有什么含义呢？第五个含义，这里也告诉我们主这个使徒本身，他这个耶稣，他不但接受了，他不但成为主所使用的人，保罗也说他所传讲的福音，上帝一路以来都不断的在印证。透过什么来印证呢？透过他在面对各种事情的忍耐，还有他有上帝允许使用他来显神迹奇事，并且显示许许多多上帝的作为。我给告诉我们，使徒这个保罗所做的见证是可信的一个事情。所以弟兄姐妹，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这个所做的见证是一个见证主复活的一个福音。从那复活的主所传的这个福音，人应当如何接受这样的一个福音呢？就是以信心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并且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救主，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人的罪得赦免、洗净、蒙神的赦免，从一个罪人的地位，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成为一个义人的地位。所以刚才孙长老已经说过了，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福音？这是一个因信称义的福音。所以加拉太书基本上是在谈四个字，因信称义 Justification by faith。 所以这是一个真实的福音，你要如何从一个罪人的角度，从一个罪人的地位，在上帝眼前我们是所有人都是罪人，怎么变成一个他能够赦免、他能够接纳的一个义人呢？哦，就是你要相信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让耶稣基督所做的来取代你成为一个义人。这是福音，唯一的福音，这是保罗所传的福音。然而当保罗传这福音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有另一批的人却要求额外的条件。哦，你要得到上帝的喜悦吗？有另一批的人就相信说，不，你还要做一些事情。做什么事情？你要行个礼，你还要照着律法，还有许许多多的律法你要去遵行。就好像拿一本书起来，一个律法来打勾，今天你做这个，明天你做的这个，后天你做的这个，哦，你才会是一个蒙神所拯救得救的那个人。哦，所以有另一批的人就传这样的一个福音。其实这样的事情 并不是新鲜事。今天当我们去告诉别人跟外面的人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如何能够从一个罪人变成一个义人，如何能够蒙上帝的赦免，并且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的这个福音的时候，他们说，哦，不可能，不可能，上帝不可能这么简单就放过我们，应该还有很多事情我们需要做。你们的福音太过简单，就是这样吗？你不信的话，你看很多时候在一个监狱里面，如果我们去监狱，有一个死囚，他的临死之前，他如果他相信耶稣基督，他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我是基督徒，我们神赦免我的罪的神，他会接我到天堂去的。当他这样一个死囚，一个十恶不作的不赦的一个死囚，竟然能够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很多人会不相信，他说，哦，不可能，这样的人不可能会在天堂出现。这个意思，这样的想法一直停留在人的脑海里面。为什么？因为这个死囚什么都不做，不可能这样简单的。如果神这样赦免这样的一个人，能够接他到天家去，哦，这个神很不公义，很多人会这样想，因为这个人还做得不够。这是我们今天对福音的要求，但是福音不是这样的。这里的福音告诉我们，因信称义。所以保罗不是单单保罗在传讲这样的一个信息，这样的一个福音，当中还讲了什么呢？当中还有谈到所有与我在一起的弟兄，他们也都在讲同样的一个从复活的主而来的福音。所以今天的教会 sorry 今天的这个世界会告诉你说，我还要做什么，我还要做什么。的确，你怎么辨认我们基督教的福音跟外面福音的不同地方呢？哦，你只要踏出这里外面或教堂外面，你该在跟人家谈他们的福音的时候，其他宗教信仰通常会说你要做许许多多的事情，行为，靠行为才能够得救。但是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只有透过耶稣基督，只有相信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我们才能够成为从一个罪人变成义人。而这是一个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一个福音。这是福音。福音有什么目的？我们要问，每个福音一定有目的，它有什么目的呢？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再读下去，来第三节到第五节，一二三。是的，福音不但必须是一个从神而来的好消息，但是我们要问哦，每次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基督教的福音的时候，你要问，为什么这位父神他要预备他的圣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为什么要经过这样多的麻烦的事情来到这里，告诉我们神在哪里，告诉我们福音在哪里，告诉我们他要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为什么这样麻烦？为什么这父神要做这样的事情？这里就谈到一个目的，福音是有一个目的的。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就是为的是要救我们脱离现在这邪恶的时代。记住，这是他的目的。因为圣经说，基督照着我们父神的旨意，曾经为我们的罪舍己，死在十字架上面，为的是救我们脱离现在这邪恶的时代。这是目的，福音的目的。好，现在如果我问你，今天你会如何形容今天的时代？ How will you describe the age, the present age? 你会如何形容？很多时候当我们说，哦，今天的时代或者是今天的世界是个怎么样世界，哦，有些人会说，哦，2025年是川普的时代，接下来四年会是川普的时代。也有人说，这个从这时候开始也是美国和中国对着干的时代。或者是一个经济会充满挑战的时代，然后或许对一些孩子们来说，哦，是一个我去新的学校的时代。Of course， 也有一些人很快的在三月五月 他们会说我已经进入了婚姻的时代。
哦，
但是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圣经说这是一个邪恶的时代。为什么圣经会如此的来形容这个时代呢？哦，我们必须问这个问题。新年我们每个人都要要求有好的一年，好的 的开始。但是圣经却说不，这个时代是邪恶的时代，父神要救我们脱离这个邪恶的时代。我在哪一方面这个世界是邪恶的？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个是一个邪恶的时代，这样我们就不可能会珍惜，会来珍惜父神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必须学习从圣经里面看到，认清楚这个时代是个怎么样的时代，我们才会很自然的，才会珍惜圣经里面所谈的主耶稣基督，还有他所带来的福音。很多年前，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大学毕业刚开始工作，哇，好多人马上就来找我买保险。他说你要买这个保险，住医院的保险，还有人寿保险，还有什么保险，还有一个储蓄的保险。我觉得很烦，我每次看到卖保险的我就跑掉。我就在想，这些人只要从我身上拿到钱，哦，我年轻的时候我很少买保险。但后来我才发现到我必须买保险。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不买保险呢？因为那个时候我年轻的时候，我看不到有一天我真的会生病。我真的没有看到我需要动手术，我需要住院的事实。哦，如果你看不到这些东西，你绝对不可能去买保险。同意吗？Yeah。同样的，如果今天这时代你不从圣经里面看到这时代是邪恶的时代，我们永远只停留在外表的一个时代。你必须看到这时代是个怎么样邪恶的时代，你才会明白为什么父神他要差派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己。你看不到危险，你就不知道安全措施的宝贵。你没有看到火灾的发生的可能，你永远就不会觉得你需要那个消防局的配备。California 为什么森林火灾烧得这么如此的严重？整个 California 很难找到 fire hydrant， 那个叫什么？救火什么？那喷水的就对了，喷水。OK， 为什么？因为他看不到火是真实的事情的危险性。同样的，这时代是邪恶的。我们来看圣经如何形容这个时代是邪恶的。首先，这是一个邪恶的时代。为什么？因为圣经说这个时代其实是被恶者所掌管。这个恶者就是一个灵，是个魔鬼，是一个撒旦，他是一切邪恶和罪恶的主宰。我们怎么知道呢？哦，你只要睁大眼睛看，我们人有生与生俱来，我们都是不喜欢上帝的，不喜欢神的。我们喜欢罪，我们喜欢跟随这世界的潮流，是这世界所做的潮流，我们就去跟。就算圣经说这个是不对的，那是我们却喜欢去做。一个孩子，你不需要教他说谎，他从母腹出来，他就很容易自己会说谎。所以这一切因为都是被一个恶者所掌管所引导的一个世界，这是第一个圣经所说的。第二，为什么这是一个邪恶的世界呢？因为这个时代不接受有一个圣洁并且会审判罪人的神。每个人都情愿也甘愿相信他自己不是个罪人，而有一个神是爱他们的神，这个神是不会审判他们的。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自己会被上帝所审判，一直到他回到圣经来看这样的一个事实。他们永远不会接受有一个审判的神的存在。相反的， 他们还为自己塑造自己心目中的一个偶像，心目中的一个上帝，心目中的一个神。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神，一直到他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真正的神是怎么样的神。所以信徒们弟兄姐妹，这时代是邪恶的，为什么？因为他不接受有一个圣洁的，有一个会审判罪人的神的存在。第三，这时代是邪恶的，因为这个时代庆贺多元化，还有不同彼此之间的不同的时代。你不可以讲别人不对，他会给你死，他会叫你接受各种的不同，同时并且一同的来合一。当你告诉他只有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赎主的时候，他会说你是固执的，你是无知的，你是愚蠢的，同时你也是很狭窄的。圣经里面有很多东西讲出来，很多人很难以接受，因为他们会显得我们是很狭窄，很无知，很愚笨。哦，这时代就是这样。哪怕圣经里面所讲的都是从神而来的话语。这时代是邪恶的，因为我们每个人，这里的人，每个人都喜欢活在自己骄傲里头。我们每个人只相信自己的智慧，只相信自己的能力、地位和财富。是的，有一些人真的比较有智慧、有能力、有财富、有地位，但是他们却不承认，当他们有这一切的时候，这一切的生命，他们这一切的生命，他们这一切的智慧、能力、地位和财富，其实也是从神而来的一个恩典。没有人会承认这样的事情。这时代是邪恶的，为什么？因为这时代虽然知道他们有一天必须面对死亡的事实，明明知道每一个人有一天会走向死亡，并且需要去面对上帝，但是许多人还是不喜欢告诉自己，我要走向死亡，我要走向阴间，我还要去正视它。这世界很多人就是不喜欢谈死亡，并且去面对它。你尝试一下，在农历新年的时候，你跟人家谈死亡，你谈一下，你看有多少个人对你会抱你一下，看多少个人，应该不会，没有人要去面对。这时代是一个邪恶的时代，为什么？他们是轻看上帝话语的时代，从来他们不会重视圣经，他们也不认为圣经是认识神的一个重要的途径，他们还是会相信透过其他方法，透过其他途径来认识不一样的神。如果我总结这几方面，基本上我们是在讲一个东西，我们基本上就好像一个孩子忽略了一路来给你生命，把你养大，并且照顾你、爱你的一个父亲一样。哦，这样的孩子有一天离开父母的时候，否认这样的一个父亲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很，不但不是一个不孝的孩子，他也是一个很邪的一个孩子。所以我告诉那位女士，我说其中一点，我告诉他，你有几个父亲？哇，他觉得好像被羞辱。他说我只有一个父亲。 OK， 好，你会不会叫你叔叔做父亲？他说不会。好，为什么？你可以接受其他的神是你的神。同样的，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一个父神，给你生命、保守你、引导你的一个父神，为什么你能够接受其他的神做你的神呢？这是其中一个我让他去思想的一个问题。所以弟兄姐妹，基督照着我们父神的旨意，曾经为我们的罪舍己。曾经，这个是一个过去式的一句话，一个上帝所成就过的，在历史当中我们可以考察得到的一句话。曾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为的是救我们脱离这邪恶的时代。这就是目的，福音的目的，要拯救我们。而整个上帝父神的救赎的计划，主要的因素的开始是因为我们的罪的缘故。所以弟兄姐妹， 朋友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死，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死，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借着他的升天，我们所有悔改的罪人今天才能够透过耶稣基督，从这个邪恶的世界而进入一个圣洁的世界，是可以的。从一个原本属于恶者的权势和黑暗的国度，进入一个属于神的儿子的国度，哦，是可以的。这些人，我们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从我们信主那一天开始，我们就不会被恶者所辖制。虽然他还会来诱惑你，透过社会，透过人，透过旁边的试探来诱惑你，但是我们却是活在一个属神的一个生命。我们拥有上帝所赐下的力量，我们有拥有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哦，这是可能的，这是真实的一件事情。神就是如此的救我们脱离这邪恶的时代。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可信并且是肯定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呢，这里说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愿荣耀归给他，时常我们说愿荣耀归给谁？归给我们的父神。为什么是荣耀呢？这是一个赞美的一句话。当我们看见，当我们从圣经里面，当我们明白神的救恩，神的福音是如此的充满着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智慧，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怜悯的时候，我们只能够对他是一个赞美。哦，真的我们不配，我们是一个本来是一个被判死刑的人，而如今却在一个好像在法庭当中被法庭当场法官当场的无罪释放。哦，我们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只能够赞美，一个赞美。所以这样的事情，保罗说这样事情是可信的，因为他看到的是神的能力，看到上帝的智慧，上帝所带来的圣洁的生命是真实的事情。哦，充满着神的慈惠，上帝的慈爱。他还说阿们。阿们是什么意思？阿们就是肯定 affirmation。 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说阿们，就是说 I affirm thatI agree with you. I acknowledge that. Amen.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是的，他所领受的福音是一个怎么样的福音？从复活的主所领受的福音，这个福音是可信的，是唯一的福音。为什么这是一个唯一的福音呢？第六节到第十节，你们读一二三。
我很惊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借着基督的恩呼召你们的那一位去归向别的福音，其实那并不是另一个福音，只是有些搅扰你们的人想把基督的福音改变。但无论是我们或是从天上来的使者，如果传给你们的和我们以前传给你们的福音不同，他就该受咒诅。我们已经说过，现在不要再说，如果有人传给你们的和你们以前所领受的福音不同，那就该受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欢心，还是要得神的欢心呢？难道我想讨人欢喜吗？如果我仍然要讨人欢喜，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好，在这里有人加拉太书在写到这里的时候，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基本上在这个时候竟然有人把一个另一个福音带到教会里面来。如果你问我，如果我能够接受另一个其他的人的福音的时候， 我告诉你，我们所会受到许许多多更多的人的欢迎，会的。但是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加拉太书的教了太些这些教会的一些信徒，他们在犯一个严重的罪。在不久之前，当保罗把福音传在偷在第一个宣教的时候，把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收到这个福音的时候，哦，他们多么的高兴。听到有关于耶稣基督
为他们死，为他们的罪死，复活升天，他们多么高兴。而那时他们乐意的接受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然而当主耶稣当这个保罗离开他们以后，到其他的地方建立教会的时候，哇，很快的就有另一些人来到他们当中，把这样的一个福音给拿掉，并且告诉他们另一个福音，就是说你们要做更多更多 的事情，你才能够得救的这样的一个福音。是的，就好像今天我们告诉你说，哦，其他的信仰会告诉你要做许许多多好行为的事才能够得救一样。要接受这样的说法是很容易的，因为很多人会欢迎你的。但是圣经却给我们看到第八节，无论是我们或是从天上来的使者，如果传给你们和我们以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不同，他就是什么？该受咒诅的。保罗再重复第九节，我们已经说过，现在我要再说，如果有人传给你们和你们以前所领受的福音不同，他就该什么？受咒诅。他就该受咒诅，是一个很严厉的一句话。为什么保罗他要重复两次这个人该受咒诅？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在这里保罗已经不是在讲说我们在 compare， 我们在比较不同的人的看法，或者是你发表你的意见我发表我的意见的事情而已。哦，今天我们很喜欢做这样的事情。Oh, you have your view, I have my view. Let's respect one another. Of course I respect one another. My gospel, there's only one gospel. 我们要彼此尊重，当然尊重不同的人的意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信仰，我绝对尊重。但福音仍旧只有一个。所以我们不要只是停留说，哦，这是你的看法，这是我的看法。We leave it as it is. Let's welcome one another, embrace one another, 拥抱，彼此拥抱。No, 不是的。保罗很严重的看，很严厉的看待这样的事情。第二，为什么这是一个受咒诅的事情呢？因为这些人是要面对上帝愤怒的审判，的确是。同时第三个原因在这里也告诉我们，当一个假福音传给你的时候，基本上他就是在否定什么？否定了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复活并且升天的事实。他在否定这些，他也同时也在否定了主耶稣基督是那位得胜死亡、胜过那十二者、胜过罪恶的那个救赎主的意思。哦，所以当你说我接受其他的福音的时候，基本上你是在否定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你是在否定父神在永恒的计划里面所成就的事情。It's a huge thing。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这样的人是受咒诅的呢？因为这个福音，假的福音，跟圣经里面所谈的不一样的福音，最终只会给人带来走向死亡的一个道路，要受咒诅。所以只有一个福音，保罗在这里是告诉我们只有一个福音。所以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谈到福音是从哪里来，从复活的主而来的福音。如果主耶稣基督，哥林多前书第15章，如果主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这些人所信的都是枉然的。主复活是真实的事情，500多个人看见了，看见的不是一个灵魂飘来飘去，飘了一下子就不见，不是。他所看见的，他们所看见的主耶稣基督是一个有身体得胜死亡的一个耶稣基督。以他们住了多少天？多少天？40天，显现给几个人看？500个人看。40天跟他们住在一起，跟他们吃，跟他们喝，跟他们团契教导，40天，500个人，不是一个幻觉。所以信徒们弟兄姐妹，福音是从复活的主而来的，而福音的目的是要拯救所有的人脱离这个邪恶的世界、邪恶的时代， 新的一年，我祝你罗马精神身体健康，发大财，好都好，但是这个时代仍旧是个邪恶的时代。所以今天保罗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个唯一的福音。所以这位女士，我还告诉她，在我们在谈的时候，我告诉她，我说我必须提醒你一件事，几件事情。我说只有主耶稣基督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如果每个神都是一样的话，每个宗教信仰都是一样的话，为什么只有耶稣基督说，我是道路 the way, 真理 the truth, 还有生命 the life, 为什么只有耶稣基督敢讲这句话？我还告诉他，我还提醒他，为什么只有主耶稣基督，如果每个信仰都是一样的话，众徒归一的话，为什么只有一个耶稣基督，只有这位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因为罪人死在十字架并且复活和升天，为什么只有他需要？如果每个神明都每个信仰都是一样的话，我问他这句话，他听了他点头。我还提醒他，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为罪人死在十字架并且复活和升天，你也要有心理准备，这位神有一天会照圣经所说还要再来审判这世界 Revelation。 我说你回去做一件事情，好好读圣经，好好读圣经，你能够从圣经里面知道父神的心意，并且更认识救主耶稣基督。我告诉他，你要好好读圣经，圣经里面的福音，孩子们，是什么呢？他在告诉你，我们都是罪人，唯有耶稣基督是救主，他死了复活了升天，并且还要再来审判这世界，并且接我们到他那里去。福音是什么呢？福音也告诉我们，圣灵会赐给我们，父神和耶稣基督会把那个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这一生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不但是相信耶稣基督，你并且是要为主而活，过着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成圣的生命，圣洁的生命，这是福音。这是神所赐下唯一的福音， The only gospel, the only true gospel。哦，你说哇，这样的说法会不会太过霸道了？哦，我很喜欢这个图片。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药，我这里却说只有一个药是有效的。新加坡的药很贵，我每三个月我就会开车去马来西亚买药。我会，不是买，不但是买给我自己，我买给我家人。哦，真的便宜很多。如果你买到同样的品牌还好，有些时候不一样的品牌，我敢不敢买？我不敢买，因为只有一个诊疗。为什么圣经说这是唯一的福音呢？我们会不会太过霸道了呢？哦，保罗对于这样的回应，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也不会含蓄，他却说什么？来，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四节，来，一二三。
至于我，绝不以别的夸口，是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借着这十字架，在我来说，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就世界来说，我也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
是的，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说，无论你们怎么看。这福音的确是十字架的福音，你说他霸道吗？我就是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哦，我只夸这个。借着这十字架，在我来说，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就世界来说，我也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也就是说，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已经跟主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了，无论你怎么看我，这是唯一的福音，而我只夸十字架，而没有别的途径。所以保罗在六章第十七节他说什么？从今以后， 谁也不要什么搅扰我什么呀。然后呢怎么样？因为我身上带着什么耶稣的什么啊烙痕呀。所以身上你要认识耶稣基督吗？哦，看保罗的身上，他所的教导，他的书信，还有他所相信的十字架的福音，不是霸道的福音，它是来自父神的一个爱你的一个父神的福音，一个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你复活，为你升天，同时也为你预备永恒，给你新的生命的一个父神。像如此爱你的父神，这样的父神绝对不是霸道的。谁才是霸道的人呢？只要有一天仍旧你还不是那想接受这样一个父神的人，你才是一个霸道的人。霸道的人不是父神，是你。所以加拉太书最后第十节，他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欢心还是要得神的欢心呢？难道我想讨人的欢心吗？如果我仍然要讨人的欢心，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保罗在这里又重复两次，我是要得人的欢心与我想讨人的欢喜吗？记住，当保罗在重复两句话的时候，他是在证明一件事情，我是基督的仆人，我是要讨神的欢心。当他重复的时候，也就是在告诉你他所传的福音的内容是真实的，他所相信的，他所亲眼所看见的那复活的主所领受的恩典和福音是可信的。他在重复这样的一句话，所以他是绝对不会为了迎合你而随意的篡改上帝的福音的那个人。所以盼望你也是这样，所有服侍神的传道人，所有的基督徒，在新的一年，我们接下来这五年，我们要希望大家能够更明白福音，并且也同时教你如何去传福音，并且教你如何老老实实的把福音去告诉旁边你所爱的还不认识主的人。如果我们不诚实的告诉他们，我们对他们的爱就是不诚实的爱。你爱你的家人吗？尤其是还没信主的人吗？你必须对他们有诚信，你必须真的去爱他们，因此你必须把真的福音带给他们。这是今天我们要所领受的。所以孩子们，如果你在教会长大，你好像觉得你必须去外面闯一闯，认识其他的福音你才回来，我先告诉你，我提醒你，我也警戒你，先把圣经读好，认识真的福音，你才有办法去辨认什么福音是假的福音。信徒们，我们所领受的是从主耶稣基督而来的福音，因此我们从这一年，从现在开始学习，在新的一年感谢神，赞美神，不断地去见证他。阿们。好，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再次的把你的恩典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愿主你再次的教导我们，虽然这个是一个老调重弹的福音，然而却是一个真实从那复活的主，从父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真实唯一的一个福音。求你把这样的福音放在我们心里面，圣灵不断地引导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活在上圣洁的国度，活在神的国度，让我们不断地来见证你，相信你，信靠你，直到我们见主面。我们感谢主，愿主你怜悯那位女士，求主你引导她，
感动他，赐给他一个悔改的心，让他回到家中，好好的把圣经去读，并且回到耶稣基督面前，把我们的家人也交托给你。当中还许多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而愿主你也一样的引导他们，帮助他们，扶持他们，不但赐给他们有新的一年，更重要是让他们来认识你，在这新的一年认识你，相信你，接受你，跟随你。我们这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好，我把时间交给主。